困住我们。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巴山大力的公牛，巴山
有四面困住我。
那这里我们特别读到巴山大力的公牛。我们再看歌中之歌，或者说雅歌，雅歌第四章。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基列山旁，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民数记32章，民数记32章，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生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生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旷野42站的最后几站。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基列山和整个巴山拿下来以后才发生的一段故事。那么这里呢，就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大家手里还有这个42站的话啊，你们如果特别注意的话，如果没有也不要紧，你们可以翻到民数记33章。到了33章呢，特别是47节开始啊，47节，46节，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这个亚门底比拉泰因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注意亚嫩河边啊。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地图？我们那个地图，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好，那么这个地图呢，我们已经说一再的说过，以色列人呢，他们绕过了这个以东地，然后绕过了摩亚地，现在他们来到了这个区，就是亚巴林山地区。那么到了这一带，就他们是先渡过了亚嫩河。啊，我们说过亚嫩河呢，就是摩亚人和亚摩利人的交界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倒数，我们刚才这里就是倒数，这应该是倒数第四站啊，叫亚门底比拉泰因。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亚嫩河。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那么开始呢，要向这个亚摩利人借路，然后要经过，结果他们不肯，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基列山拿下来，也把巴山拿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所以现在呢，这一段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亚门底比拉泰因亚巴林山这一段时间啊。然后呢，还没有到这个最后的倒数第二站，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那摩亚平原就这一块，就是这一块。那么他们把这个拿下来以后，然后以色列人才安营在这里啊。那么就是他们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以后，这就是约旦河东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时候呢，才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段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有两个支派的人呢，好，我想那个就可以了。有两个支派的人呢，就是流便和加德的子孙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摩西的面前，因为他们看上了这个基列山， 这一带，还有包括这个巴山。那我们说过巴山的公牛呢，特别讲大力的公牛，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公牛都是非常肥壮的，因为那两个就是约旦河东那个地啊，对于牧羊来说，对于畜牧来讲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圣经里面呢，用狮的体裁来形容一个人的头发，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读这个歌中之歌或者雅歌的时候，形容一个人的头发就像山羊群在卧在基列山旁。所以如果你从基列山望过去的话，特别那些这个山羊群呢、啊、躺在基列山上，那么然后那个样子就，那么一个人的头发呢就用那个来形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列山呢，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方，那么牧羊呢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等到他们得到这块地以后，他们一眼望过去，那这些是神给他们的产业，因为神说我要把这个产业给你们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个他们因为现在啊有很多像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极其众多，那么又看见这里有一块地呢是可以牧放群羊的，所以呢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请求说，好不好呢就把这一块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请求是打完胜仗以后的请求，他们有理由这样请求，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是用他们的血，的的确确他们在那里与仇敌打仗，最后他们得了这块地，所以这块地也是神给他们做产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请求，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既然呢这个迦勒跟流便的牲畜有这么多，那我们能不能就不过到迦南那边去，好不好请你把这块地呢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过去。那这是属灵征战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如果今天看看教会历史，或者看看神儿女中间的光景，那今天这个功课对我们来讲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门口，还没有到摩亚平原，征战过去了，那等一等呢就要进迦南了。但是呢，现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放眼望去，看见他们所征服的这些地，他们心就动起来，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就不过去，因为眼前你可以看见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已经说过，今天下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后面的这个圣经公会所给我们的地图的话，你就晓得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个版图啊，和约旦河西的迦南的版图差不了太远，很大很大的一片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把这些打完，刚刚仗打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留在这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就到这个摩西那里说，他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么现在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特别注意摩西的反应，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啊，觉得这些人呢、啊、和38年前或者说40年前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派了探子去探迦南美地，回来以后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上去，因为他们心已经消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听摩西下面所讲的那一段话，摩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眼前的这一班人现在要做一件事和38年前以色列人所要做的是一模一样。那么38年前呢，这些人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漂流，那么现在摩西担心说，那这些流便和迦得支派的人他们恐怕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所以非常有趣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说他们就是说你们的先祖啊也是这样去窥探那个那地，他们上以斯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心中想到那些亚拿族人吃人吞吃居民之地，不错，是个牛奶鱼蜜之地，但是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敌人的估计来讲，自己不过是这个蚱蜢，那么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确像蚱蜢，所以他们就心就消化了，他们就不肯进去，所以神在怒中就发誓说，那么这些人只要20岁以外，那么这第一代他们断不能进入我所给他们的，他们绝对不能看见那个他们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40年前或者是38年前，这个第一代的人就是从那里开始漂流。那么当这个开始漂流的时候，摩西用了一个字，就是说这些探子回来是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所以根据摩西的解释，38年以前或者40年前，第一代他们不肯进去，因为他们灰心丧胆，而且呢他们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呢等到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这个摩西第一个反应，你叫摩西对他们怎么说呢？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你明白吗？现在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你看现在你们的弟兄要进迦南了，难道你们坐在这里吗？那你们为什么使这些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就好像38年前一样，他们灰心丧胆，所以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就感觉到40年前的悲剧要重演，所以他非常的着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就对他们说，他说，你看，对于第一代的人，神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所以然后他下面就对这一班人说，摩西就对他们说，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谁知道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在这个摩西的感觉，如果你们退后，如果现在你们得这块地而且不进迦南地的话，那么不跟从他，那么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那么这样你们就使众民都灭亡。所以这是摩西的很直接的反应，他们觉得你们这样做万万不可，因为你们等于又重演38年以前所发生的故事。不过呢，这两个支派呀，他们有一个建议，后来呢摩西呢就停下来了。那么这两个支派是这样说，就挨近摩西说，他说呢是这样，我们呢要在基列山，要在你们这些地方，我们要把它这个为牲畜呢，我们要筑圈子啊，我们呢要为孩子跟妇人们呢造成，我们把他们放在这一带，放在后方，然后我们要带着兵器呢，就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回家，一直等到以色列人都承受了他们自己的产业，我们再回来。那么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边一同承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中这里，如果你把这产业赐给我们的话。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两个支派他们和摩西办交涉的结果。那最后呢，摩西允许他们，不过和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跟他们讲好了，如果他们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而且和你们和这些人其他的一同过了约旦河，那么那地如果被你们制服了， 那么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换句话说就是把约旦河东这块地方给他们。那么如果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啊，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那么就是只要和你们一同过去，他们就是没有打战的话，那么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啊。所以现在讲的清清楚楚，那么